845回。关注韩立举动的人一看清楚他所选的目标，就是一阵的骚动啊。因为韩立所选的地方啊，赫然正是灵气最次的翠龙山上的某处灵地。要说以韩立的化神初期的修为选此片山脉，那也不是什么稀奇之术。但是此山脉和其他几处灵地明明就是无人的呀，韩立却选了一处最不起眼、灵气最稀薄的地方，这呢就让很多人感到有些纳闷了。此灵地唯一的好处，就是为了弥补灵地的灵气缺陷，其所化的灵气范围实在是够广大，方圆2万里的地域，只是同一山脉的其他灵地的被许之上。不过任谁都知道，灵地的好坏完全和灵气有关，否则灵地就算是再大再广阔，灵药和灵矿肯定也是贫瘠异常的，至于在修炼上自然更加不利了。你真要选择此处建洞府吗？告诉你，要一旦选定之后，百年之内这洞府可不能随意的改换的呀。啊，紫袍人呢同样的大感意外，瞅了屏风上的那片灵地片刻，眉头一皱的说道：啊，晚辈初到灵界，只要先有个落脚之地也就行了，可不想和哪位道友争夺什么。这此地虽然说差了一些，但应该无人相争的吧。韩立平静地回答道：
哈，好好好，既然这样，那也就随你了，反正标旗一坐下，任何人都不能再改变的。
紫袍大汉听闻韩立之言，面带一丝古怪地打量了韩立一遍，这才摆摆手说道，声音呢又恢复了原先的慵散。韩立却并不在意地抱了抱拳，走回了座位，打算呢再看一会儿。又一名修士站了起来，也要走向那地图之前选择灵地的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楼梯声一响，一个人竟然没有侍女引领，直接走上了二层。二层的修士一见这个人呐，均都一惊，面色分辨呢。只有那修为最高的胖子一见此人，却双目一亮，招呼道：
哎呦，原来是翁道友啊，哎，怎么这次你也有兴趣来争夺灵地了？
上楼之人呢，竟是一名身穿蓝袍、头扎额带的汉子，双眉斜吊，目显冷光，给人一种极其凶恶的感觉。
哈哈哈哈，金兄能来唤起洞府，翁某自然也可以来了啊。
汉子的目光在胖子身上一扫，淡淡一笑的说道：来人是一名化神中期的修士，但是面对后期的胖子，却完全是一副同等相交的样子，这让韩立心中一动，不禁的多打量了此人两眼。毕竟修为到了他们这种程度，每一阶的提升，那都代表了实力的巨大的差距。当然了，像他这样身具灵宝，并修炼成噬灵天火、元磁神光等逆天神通的人，自然是例外中的例外了。这位蓝袍人对一位后期修士这般态度，看来应该有所依仗的。
呵呵，翁贤弟说笑了，你现在的洞府占据的那可是一等一的灵地，那又何必再换什么呀？啊！
胖子摸了摸肥硕的下巴，目光中露出了一丝疑惑。
是这样的，在下呢最近打算新修炼一种秘术，对灵气不太看重，但是需要的灵地范围却必须广大一些，否则修炼起来会有一些麻烦的。只有先暂时调换一下而已啊！
蓝袍汉子打了个哈哈，含糊的回答：
哦，原来如此啊！
金胖子满脸恍然之色，但他是否真的相信，自然只有天知道了。 韩立听到两个人的对话之后，却一皱眉头，但是随即呢，就若无其事起来。蓝袍汉子几步走向了紫袍大汉，到了跟前，双手竖立，这才恭敬地问候道：“
参见焦师叔，家师托晚辈给师叔问一声好。”
问好？凭明老怪的臭脾气，哪会如此说话？不过你师父前后已经躲过了六次大天劫，恐怕这第七次的天劫很难蒙混过去了吧？啊！
紫袍大汉一阵冷笑的说道。一听紫袍大汉此言呐，吊眉汉子脸上一丝尴尬之色闪过，但马上老实的回答：“
家师的确已经在洞府中闭关200年未出，准备祭炼一件灵宝，好抵御一下下次的天劫了。”
灵宝？哈，看来你师父运气不错呀。上次灵宝就是为了抵御天劫而毁了，这么快就凑够材料又炼制了一件啊。如此说来，你师父倒不是没有机会度过下次天劫的。好了，这次本尊轮值执掌眼下的执司，不宜多说什么，你赶快选你的灵地吧。
紫袍大汉的忽然脸色一沉，不愿多说了。
遵命。
吊眉汉子口中称是，目光这才往那屏风上的地图一扫而去。当目光落到了某个已经浮现的数字的时候，脸色蓦然沉了下来。
翠冷山如此偏僻的灵地，怎么也会有人选取了？金兄，你刚才在这里可知道是谁选下的这个灵地呀？啊？
姓翁的汉子不敢问紫袍大汉什么，却猛地回头向金胖子问道，同时呢，单手冲屏风虚空一点，顿时一道白蒙蒙的光点落在了上面某处。胖子一看那光点所落之处，脸上顿时浮现出了怪异的表情，并下意识地朝韩立那边望了一眼。一看到金胖子的这个神色，蓝袍汉子哪儿还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当即缓缓地转身过去，上去仔仔细细地打量起韩立。
是你啊，选的这块灵地？
此人一看出韩立的修为只是初期的境界，脸上就不由得现出了一丝傲然之色，声音冷冷的：“
怎么，哼，道友也看上了此地了吗？”嗯，
韩立沉吟了一下，才淡然的回答：“
我修炼的秘术，只有那片灵地对我最合适。你要是识趣的话，就主动的放弃此地；否则争斗起来，可别怪翁某不会手下留情啊。”
吊眉汉子张口阴森的说道，威胁之意毕露无遗了。韩立有些无语啊。他为了避免和其他人争执，特意选了一个灵气稀薄的地方，好避免在天渊城招惹什么麻烦。毕竟他一心都放在修炼之上，实在不想和什么人结下什么仇怨的，以干扰其追求大道。但是韩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此的低调竟还被人主动的找上门来了，这对韩立来说还真是一件讥讽的事情。他瞳孔深处蓝芒一闪，目光朝其他人飞快的一瞥，只见紫袍大汉悠然地坐在椅子上，眼皮都不眨一下，根本就没有想过问此事的意思。至于其余的修士呢，望向着韩立的目光却有一些幸灾乐祸了。
前辈，请问我如果是放弃了这次的挑选，可否还能重新选取其他的灵体呀？
韩立平静地冲紫袍大汉一抱拳问道。
不行，灵地数量原本就数量不足，每人都只有一次争夺灵地的机会，若是失败，只能下个百年再去争夺
空出的领地了。
紫袍大汉面无表情地说道，丝毫通融之意都没有啊。
听了这话，韩立无奈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唉，等上百年再建洞府，这对急需催熟灵药炼制大批丹药的他来说，那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忍受的嘛。
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吊眉汉子冷笑了一声说道，哼，就算等上百年，总比被硬生生的打落一个境界的好。若是道友不听在下之言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听了对方之言，眉梢一挑，不怒反笑了起来。
在下没有办法答应阁下的请求，我看还是道友另寻他地修炼的好。韩某也不想和翁兄伤什么和气，那万一在下失手的话。
韩立竟然轻描淡写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来，后面的话虽然说只说了一半的样子，但任谁也能听出其针锋相对的不客气之意。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以韩立初期修为，那么再加上先前的一直示弱的举动，现在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那自然是语惊众人呐。
就连一直面无表情的紫袍大汉也闪过了一丝诧异，他望向了韩立。
吊眉汉子听了这话，脸上一层煞气一闪即逝。
好胆子，修为比我低，还敢这样和我说话的人，我还真已经是几百年都没有碰到过了。好，既然这样的话，三天后的灵地争夺战，你我不必留守什么了。哼，
汉子阴厉异常地说道，
那在下到时候就领教阁下的神通了。
好，韩某现在先告辞了。
韩立却轻描淡写的回答，随即向紫袍大汉微一躬身，就飘然的离开了二层。
望着韩立的背影，吊眉大汉面沉似水啊。没过多久，在玉雀阁附近空无一人的高空之处，金胖子和吊眉大汉的身影出现在那里，正用传音之术交谈着什么。
翁贤弟呀，你争夺那片灵地到底有什么用途啊？这刚才在里面不大好说话，现在该给老哥哥透露一点了吧？啊！
金胖子一副与人不争的模样，笑呵呵地说道，
哎，小弟先前并没有虚言，的确是为了修炼一种秘术才不得不改换洞府的，否则在下脑子又没有糊涂，怎么会特意地寻找那灵气稀薄的地方啊？
金胖子听到对方之言，脸上的肥肉晃动了两下，嘿嘿一笑之后，全是不信之色。吊眉汉子大感头疼，但是脸上却丝毫异样没有露出来，也露出了一副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呀。
算了算了算了，不管哎，翁贤弟有何目的，既然不愿明言，想来也有自己的苦衷。不过你真打算在争斗中对那姓韩的小子不留手吗？啊！
金胖子这双目滴溜溜一转之后，把这话题给岔开了。
怎么，金道友和此人有什么渊源吗？
吊眉汉子脸色微沉，有些不快。
哎，我怎么会和此人有关系啊？但贤弟不知道吧，这个人可是一名刚刚到天渊城的飞升修士。
金胖子对吊眉大汉提醒似的说了一句：哼，飞升修士，那又能怎么样？我们天元城每隔两三年都会有一位飞升修士加入的，难道金兄认为我还不是一名初期修士的对手吗？我说这个人为何如此胆大，哼，大概呀是在下界称王称霸惯了，在我们灵界还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切！吊眉汉子面色微变，但是略一沉吟之后就不在乎的冷笑一声：
这个人的修为吧，那自然不值一提，与翁道友的神通，连金某都不敢轻言能胜啊。一名化神初期的修士，那就算再逆天，也不可能是道友对手的。但城中的飞升修士颇为的护短儿，我看呐，你教训一下也就可以了，最好可千万别伤了对方的性命，否则即使有明前辈依仗被那些家伙知道了，还是要生出一番风波的。
这金胖子一副好心好意的意思劝道：
这个人既然如此放肆，我自然要好好的教训一顿，至于是否真的要了他的性命，斗法无言，只有到时候再说了吧。
吊眉汉子目中寒芒一闪，但是嘴上却轻飘飘的回答道：
哎，好吧，既然翁兄如此说了，那为兄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三天后我同样要和另外四个家伙拼命，还不知道能否如意呢。
金胖子露出了愁眉苦脸的样子：
哎，金兄这话可就过谦了，我可听说金兄新近得到了一件什么上古的宝物，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效，威能可不在一般的灵宝之下呀。啊
吊眉汉子忽然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金胖子听到这话脸色一变，但马上神情自若了起来。
想不到翁贤弟连这件事儿也都知道。
威兄前些日子的确得了件宝物，但是说这威力在灵宝之上，那自然有些夸大了，只是颇有一些防身的奇效而已啊。
金胖子说着还连连的摆手：
是吗？
吊眉汉子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接下来这两个人心怀鬼胎的又交谈了好一会儿，金胖子这才化为了一道红光离开了。望着在天边消失的盾光，翁姓汉子蓦然脸色狰狞，轻哼了一声：
哼，竟然想激怒我，让我和飞升修士结下大仇，他倒打得好算盘。
他仿佛呢是在自言自语：
金胖子对你了解不少，已经起了一些疑心，以后的行动最好谨慎一些，他不足为虑，倒是他的祖父大为棘手，我也是不想招惹的。
一个男人的声音忽然在吊眉汉子头顶传来，接着那里灵光一闪，一只通体翠绿仿佛翡翠的尺许大的蛟龙现身而出。
啊，师父放心，只要夺得灵璧，徒儿立刻将那座灵璧封锁住，除非他真知道什么，否则绝对是无可奈何的。
吊眉汉子一见翡翠蛟龙，竟马上深施一礼，然后恭敬异常地说道：
你做事我还是比较放心的，但是事关重大，要不是我正在祭炼灵宝的关键时刻，绝不会指派分身过来的。好了，希望你不要让为师失望。
翡翠蛟龙点了点头，老气横秋地说道：
是，徒儿一定不让师父失望的。
吊眉汉子几乎拍着胸脯的保证啊，但随即又露出了迟疑之色的问了一句，
不过消息真的准确吗？那里的灵气实在不怎么样，似乎不可能是那个人的最后的作画之地吧。
我当然没有十足把握保证消息一定是真的，但是以那个人的身份，哪怕只有一丝的可能也足以让我们一探的。只要是真的，我们得到了那个人的遗宝和功法，不但为师这次渡劫再无忧虑，就是你进阶炼虚，那也是大有可能的。三日后的争夺，你只能成功，绝对不能失败。若是对方实在有些棘手，你也不用留手什么，直接击毙也就是了。纵然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但是和那个人的遗宝相比，这根本就不算什么。翡翠蛟龙的声音冰寒了下来。
是，徒儿明白了。
吊眉汉子心中一凛，但马上答应道，
不过飞升修士个个都擅长斗法，也不能太大意了。虽然说此人只有化神初期，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会将千魂灵暂时借你使用，有三天的时间临时祭炼，足以让你暂时驱使此宝了。如此的话就万无一失了。
翡翠蛟龙沉吟了一下之后，一张口，一团阴气喷出了口外，这里面呢包裹着一枚寸许大的铃铛，外面啊是黑气缠绕，铭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咒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6回。《修仙传》第846回。一听蛟龙此言，汉子大喜过望，连声感谢恩赐。接着呢，袍袖一抖，一股蓝霞飞出，一下子将铃铛卷入了袖口。随后呢，翡翠蛟龙居高临下的又吩咐了几句之后，就化为了一道翠光，射入到了吊眉汉子的另一只袖口当中。吊眉汉子这才一转身，化为一团蓝光，朝另一方向激射而走。韩立自然不知道这一切事情，也更没有料到有人真的对他动了杀心。离开了玉阙阁之后，他没有马上飞回飞灵殿，反而呢按照地图上的标注，足足的在城里边飞行了大半天的光景，最后在万里外的高空之上居高临下的望着城里边的一切，正眉头微皱的思量着什么。说起来，所谓的天渊城是应该叫天渊国才更确切一些，整个城市所辖的面积几乎相当于人界的一个小国家，但真正意义上的天渊城呢却并不太大，用巨大的城墙围起了一片城区，这片城区呈梯形状，前后建有城墙，两侧呢则被巨大的仙阵产生的浓浓迷雾所掩盖着，就算是真灵级的存在也没有办法硬闯进去。而面对蛮荒世界的城墙，最狭窄处只有百余丈长，一堵堵铭印着法阵符咒的城墙高达数千丈，仿佛远远看去一座座摩天巨壁，让人望而生畏。就在这段不长的巨墙之外，有人妖两族的大量警卫日夜巡视着附近的区域，
并且面对此方向的各种禁制法阵，更是日夜开启，丝毫不停。在城墙之后，则是始终保持着百万以上的人妖两族大军，常年驻守在那些巨塔当中。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这才确保天渊城从建立之日起就从来没有被异族偷袭成功过。与此相对应，梯形城区的另一面城墙则远没有这么高大森严了，但是绵延上千里，平常进出的三境七地的人妖两族数量众多，这些人的大半都是打算去蛮荒世界冒险，小半呢则是到天渊城来买卖东西的。如此一来呀，倒变相的让城区兴旺至极。除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渊城外，就是一片片连绵广大的山脉，偶尔也有一座座小型的凡人村镇存在山脉之间，但是绝对没有第二座修士城市存在的。这些凡人村镇一方面为天渊城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一方面呢又源源不断地提供一些低阶修士和炼体士。当然在划分给妖族的区域当中，也有数之不尽的大量兽群和低阶妖兽存在，同样也为天渊城的妖族提供着大量的低阶补充。虽然说人妖两族呢为了在灵界立足，不得不联手在一起共同派人驻守天渊城，但是人妖毕竟它有些区别呀，为了避免两族在城中爆发冲突，整座天渊城是用一道巨大光幕将城区从中间一分为二。两族呢各自料理一面，至于城区外的地域也是同样以一道无形的无人地带为界限，各自占据了一边。大概唯一人妖两族可以共处的地方，就只有在城区中心处的一座长老塔了。此塔不但是其他巨塔的倍许粗大，同时呢也是天渊城的最终战力修为达到合体期的十余名两族长老商议事情共同决断之所，故而此塔在天渊城的所有人的眼中显得是神秘至极。行列所处的位置离长老塔大概有20余里的样子，他远远看着那高耸入云的青色的石塔，目光闪动不停。据他所知，此塔无论何时人妖各族呢都会派出一名合体期长老驻扎其中的。想一想，韩立还真的是有一些感慨，当初在人界的时候，那些化神期修士个个都是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角色，一般人哪儿能轻易见到啊，而到了这天渊城之后，连合体期的修士都离其如此之近，并且以后还大有机会让其请求指点一二。看来在将身上的异界气息洗涤干净之前，待在这里似乎还是不错的。韩立默默地思量着，至于和那名吊眉男子争夺灵地之事，以及甚至和炼虚期修士都交手过的神通，自然没有多放在心上。再看了一会儿之后，韩立身上青光一闪，化为了一道青红，往那飞灵塔激射而回了。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韩立立刻打开禁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之后，这才走进了密室当中，盘膝坐下。虽然说他对三日后的一战颇有一些信心，但自然不会丝毫准备不做的。不过在此之前呢，他还有一个小麻烦需要处理一下。韩立袍袖一抖，另一只手上浮现出了一只小巧的银色圆镯，这此物看起来精致万分，但是轻巧无比，竟似镂空之物。这正是在灵界和储物镯齐名的灵兽环。 里面的被分隔成数个空间，可以同时容纳不同的灵兽灵虫。韩立自从落日之墓之行后，就将噬金虫、提魂兽等都收到了其中。原先的灵兽袋自然摒弃不用了，他如今单手往环上一扶，顿时一个拳头大小的黄色光团从里面飞出来，随即呢狂胀变大，化为了一只被青锁五花大绑的小兽，持续大小。正是当日在落日之墓当中将灵族擒下的那只变异的暴鳞兽。从那誓言的记忆当中，韩立已经知道此兽啊看着呢和普通的豹子一般无二，但实际上是一种带有麒麟些许血脉的妖兽，再加上这只小兽又是一只有过变异的暴鳞兽，故而在尚未成年实力就已经堪比元婴修士了。当日韩立在恢复期间呢也曾经想过降服此兽，但是此兽啊野性极大，并且初步已经有了灵智，一副宁死不从的样子。无奈之下，韩立啊只好将其往灵兽环中一放，打算呢先花上一段时间磨磨其野性再说。如今此兽一下子被他关了数十年之久，终于有些受不了了。前些日子呀在灵兽环中给他发来了屈服的信息，但是韩立正因为渡劫等一连串的事情反而没有理会这件事情。现在有三天的时间，足够先收服此兽了。这小兽一从灵兽环中出来，立刻冲韩立呜呜的发出了哀鸣的声音，一对碧绿的眼睛竟露出了拟人化的哀求的表情，再配上仿佛大猫般的小巧的躯体，显得可爱异常。现在要在你的身上种下禁制，你若是放开神话，我就解除你身上的束缚，并且还给你一些好处，否则被我关上百年再说。韩立没有客气，直接威胁起来。小兽虽然说灵智不高，但显然呢，他听得懂韩立的话，身子一颤之下，只能将毛茸茸的头颅连连点了几下。韩立微微一笑，单手一翻转，手上就多出了十几根纤细的银针。再扬呢，所有银针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小兽的身体之中。随即，韩立又拿出了一道鲜红的符箓出来，一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在上面，然后手指夹着符箓，轻轻一挥，扑哧一声，符箓化为了一团血雾，聚而不见。韩立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单手一拍自己的天灵盖，青光闪动当中，一只数寸大小的元婴足踩小鼎浮现而出。元婴刚一现形而出，就一张口喷出了一团绿光，血雾一见绿光立刻一拥而上，两者转眼之间融为了一体，变成了绿红色的光焰。这个时候元婴两手掐诀，冲那光焰接连打出了数道诀，光焰一接收那些法诀，蓦然之间一颤，随即剧烈的翻滚了起来，化不了一只拳头大小的鬼脸出来，狰狞凶恶呀。元婴小手冲小兽轻轻一点，鬼头一咧嘴，仿佛活着的一般，一转身呢，呼啸一声就钻入到了小兽的头颅当中，不见了踪影。小兽口中一声大叫啊，立刻两眼一翻，掉落在地上，昏迷不醒起来。同时呢，身上浮现出了一层绿红相间的异光，忽暗忽明的闪动不停。见到此景，韩立露出了满意之色，单手冲小兽身体虚空一抓，砰的一声闷响过后啊，小兽身上缠绕的青锁寸寸的断裂开来，化为了无形。然后韩立不再理会小兽，双手往膝上一放，开始闭目打坐起来。剩下的时间呢，韩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密室。三天的光景，那自然一眨眼就过去了。
第四天的一大早，一道火光无视门外的禁制，直接飞进了客厅，然后一晃又奔密室激射而去。但是此火光刚一射到密室大门上的时候，门上却忽然荡漾起了一层淡淡的白霞，将火光呢拘在了其外。火光在门外盘旋了数圈，又尝试了一次，还是没有办法冲入其中，之后顿时发出了阵阵的嗡鸣之声。忽然密室大门青光一闪，一道人影竟诡异地从门内闪现而出，一抬手就将火光抓到了手中，正是闭关三日的韩立。此刻他神情淡然，肩头上趴着一只仿佛狸猫般的小兽，不慌不忙地将神识侵入其中的火球，正是那争夺灵地的传音符。广武殿，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声，两手一搓，火球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接着大步走向了大门。两个时辰之后，某处巨大殿堂的露天广场上空，韩立衣衫飘飘地悬浮在一片白蒙蒙的巨大光幕当中，在光幕之外还有一名身穿金色战甲的八面大汉，双手抱肩站在了那里，脸色冰冷异常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韩立这般动也不动的等了一顿饭的功夫，连金甲大汉脸上也现出了一丝不耐，并不时的朝高空中的七个炙热的骄阳望去，似乎呢在计算着时辰。忽然天边灵光一闪，一道蓝色动光激射而来，眨眼之间就到了光幕附近，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名修士。
前辈赦罪，晚辈因为祭炼宝物所以来迟了一些，晚辈没有错过争斗的时间吧。
他对那金甲修士一施礼，满脸陪笑地说道，此人正是那名翁姓汉子。
哼，再晚来片刻就会被取消争夺资格，好吧，算你走运，在最后一点时间赶到了，行了，马上进去吧。
八面金甲修士一扫吊眉汉子，不耐烦地说道，随即他两手一掐诀，对准白色光幕一道金色剑诀打出，顿时啊光幕灵光大放，在一阵剧烈的颤动当中，翁姓汉子面前裂开了一条丈许宽的通道。
多谢前辈。
翁姓汉子大喜过望啊，身形一晃就化为了一道蓝灿灿的盾光，冲进了光幕当中。当他在韩立对面处再现出身形之后，扫了韩立一眼呐，面孔一阵扭曲，现出了一丝狞笑。
很好，你还真来了，看来你的确有几分胆量，竟敢以初期的境界来挑战我。
吊眉汉子阴森森地说道。韩立听了这话呢，嘴角微微一翘，只是懒洋洋的淡然一笑，似乎连话都懒得和对方说。吊眉汉子见此，心中顿时勃然大怒，原本已经压抑下去的几分杀意顿时又高涨了一分。
你们听好了，灵地争斗没有任何限制，只要离开禁制范围，任何手段那都可以使用，而除非一方主动开口认输，否则我不会出手阻拦分毫的。若是自认实力不行，还是趁早认输的比较好。虽然因为灵地争斗而陨落身亡的事情不多，但因为重伤被打落一个境界的事情那倒是常有的。没有意义的话，下面就要开始了。
八面修士面无表情地说着例行的话语。
韩立和翁姓汉子远远对望着，全都是一言不发。金甲修士点了点头，口中吐出了个开始。刹那之间的韩立和吊眉汉子同时出手了。面对一名连化神后期修士都对他客气异常的对手，韩立自然不会轻视分毫，袍袖一抖之下，72口寸许大小的剑狂涌而出，在金光闪动当中化为了朵朵金莲，围着其身体上下盘旋不定。与此同时呢，他有一张口，一只小鼎被喷了出来，随即在灵光大放中化为了丈许高的巨鼎，并发出了阵阵的嗡鸣之声，正是虚天宝鼎。而对面的汉子呀，却手一掐诀，从身上冒出了点点蓝光。这些蓝色光点只有米粒儿大小，但是狂涌不止，转眼之间密密麻麻，几乎将其本人全部淹没了进去。接着汉子另一只手朝虚空一抓，一团刺目的银芒一闪，手中浮现出了一只银轮，巴掌大小，但是古朴异常，并且银轮表面呢明印着一层层的符咒，一看就是非同小可之物啊。将银轮往空中一抛，立刻化为了一银色的光团，在空中滴溜溜的转动不停，并且随着阵阵咒语之声开始狂涨不定起来。片刻之后，银轮竟然化为了三四丈之巨，仿佛一团银色的太阳，明晃晃的悬浮在吊眉汉子的头顶上空。此人施法完毕，望了望对面，脸色不禁微微一愣，那72口金色飞剑倒还罢了，但是一见那嗡鸣不停的巨鼎，心中不禁一颤呐。虽然说单凭宝物的外形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等级和神通，但是一般来说，鼎、灯、镜等几种特殊形态的宝物都具有一些特别的神通，让人是防不胜防啊。特别是虚天鼎被催发起来之后，发出的灵压也实在是远超普通宝物，让这位吊眉汉子顿时心中大声警惕，隐隐觉得此战似乎不会太轻松的。心中如此想着，吊眉汉子却毫不迟疑地抢先发动了攻击，其双手一掐诀，身体四周蓝色光点光芒一连，竟化为了一粒粒蓝灿灿的沙粒冲天而去。随即的这些沙粒略一模糊，就以一化十，以十化百，转眼之间厚厚的沙云就遮蔽了光幕中的小半边天空。同一时间，那只巨大的银轮也在沙云中是消匿不见了。一声大喝，沙云闪动着深蓝色的一芒，阴沉沉的直向韩立这边压下，沙粒摩擦滚动之间隐隐的传来了雷鸣之音。韩立一见此景，双目一眯，未见其有任何举动，四周金莲滴溜溜一转之后往空中毫不示弱的迎去。就见莲影晃动之间金光万道，金莲声势竟丝毫不下于压下的蓝色沙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47回。